我是一名投资客，我近来啊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儿，所以呢，相当于对一个阶段做了告别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，关注的焦点呢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。我发现呢，我开始越来越羡慕歌星杂耍啊，就是这个甚至是马戏团的这个小丑啊。为什么羡慕他们呢？因为人的幸福感来自于与其他人的链接。投资客这个角色呢，他跟其他人的链接啊有点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投资客需要跟这个金融世界啊，在金融世界里进行啊拼搏，进行努力，进行分析，做很多很多理性的工作。然后投资客的产出是什么呢？钱和经验。而钱和经验呢，跟人做链接，大概两种结果。一种结果呢，就是你能给别人赚钱，你能给别人提供钱。渐渐的呢，投资客会变成他身边的人的钱的来源，他会变成一种资源，或者他会变成他朋友心中和他朋友感受中的跟股票一样的东西。那人对股票是什么样一种感觉啊？总结下来四个字儿：又爱又恨。你帮他赚钱了，他爱你，第二年你还帮他赚钱了，但是没有第一年赚的多，感觉就会差一些。你给他亏钱了，他就恨你。所以一个人如果做到这个程度，他变成了他身边的人的资源，变成了身边人的股票，那是一种略显的悲惨的境地。因为成为资源呢，渐渐的大家就会习惯这种态势。成为股票我已经讲了，有爱有恨。那为什么要羡慕歌星和小丑呢？歌星和小丑，他可以通过他们的表演迅速的给人带来快乐，他激发的是人大脑皮层里比较浅的那一块，像足球明星啊，歌星啊，小丑啊，甚至像这个小品演员呢，他的活动，他的工作，他所做的事情能给人带来迅速的刺激，迅速的愉悦。而所有这些人类社会的角色里，我现在最羡慕的是心理咨询师。为什么这样？你一个投资客，大不了你就帮别人赚钱嘛，但钱实际上跟幸福的距离好远好远。而一个心理咨询师，他直接面对你的感受，直接能解决你当前情感层面甚至更深层面的问题，直接能带给你幸福。所以我的朋友丁老师，他搞了一个幸福军团啊，他是做人脑研究、关系研究的，搞幸福军团，然后通过这个军团，通过网络平台，可以迅速的给很多人解决心理上和情感上的问题。羡慕啊。在此呢，帮他做个广告。在微信公众号里搜幸福军团，就可以进入丁老师的幸福军团的微信平台。在里面可以迅速的找到幸福。今天呢，要讲的内容是理智与情感。我 N 年以前看了一部片子，那个片子里有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片段。这部片子呢叫做 The First Knight， 不是初夜，那个 Knight 是武士， K-A-N-I-G-N-T 是剑侠爵士的意思。主演是理查基尔和 肖恩·康纳利。肖恩·康纳利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国王，本人也非常帅，年龄稍微老了一些。这个理查基尔演的呢是一位武士，身体强壮，动作敏捷，而且一点都不怕死，冲锋陷阵，杀敌无数。他把这个国王的未婚妻在劫匪手中救了回来。要知道，从女性的角度来讲啊，一个人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把自己从劫匪手里抢了回来，这个女人自然会对这个男人产生非常强烈的情感，更不要说这个男人长得又帅又威武。而这个女人被救的路上，实际上就是要去跟这个国王结婚的路上。这个女人从小就认识这个肖恩·康纳利扮演的国王，这国王跟他爸爸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世交，他心里对这个国王充满了敬意。而故事发展到后来就变得复杂了，这个女人发现她同时爱上了两个男人。在剧中她是这样说：你们两个我都爱，我灵魂上爱的是国王，我心上爱的是这个武士。而这种事儿呢，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也很多啊。我不是说一个女人同时爱上两个人，而是说她的所谓的理智爱的是国王，情感层爱的是武士，情感层跟理智层的判断出现了很大的分歧，这会带来很多很多的痛苦。这种情况在我们所有人身上都曾发现过，曾发生过，并且一般来讲我们很难解决，虽然我们一直在试。所以我在我们这个做大脑杀毒的这个节目里，非常有必要把情感或者说感性跟理智或者说理性做一个分析。那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困扰啊，你会发现这个困扰好像只是人类仅有的，好像动物里不存在这个状况。为什么呢？我的朋友丁老师啊，我再次提到了我的朋友丁老师，他给我讲的是这样的内容，说人的脑啊实际上是三个脑，而不是说左脑右脑啊，而是这个脑它是分三层，在脑的结构上分三层。一层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很低级的脑，它主管你的心跳啊，你的呼吸啊，就这些维持你活下来的这种东西。上面一层脑呢，我记得它称为叫爬行动物的脑。什么是爬行动物的脑呢？它是负责感受的，就是给感觉的。爬行动物跟其他的生物比起来，它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特征，就是它会感受外部的刺激并且做出反应。一个乌龟啊，爬行动物很简单咯，那你给它光照，你给它温度变化，它都会做出相应的反应。而这个是感受脑。再往上一层是其他动物没有或者说非常非常弱的，就是人类的理性脑。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，之所以成为世界的主宰，就是因为这个理性脑的发达。人可以做动物做不了的事情了，人可以做推断，人可以做运算，人可以做比较，然后人可以形成经验，然后又最终形成的语言，可以把上一代人的经验通过语言和文字逐级的往下一代传。那其中有一个研究曾经表明说，这个大猩猩啊，这 DNA 啊基因的数量啊，和这个脑容量或者相关的很多指标跟人类都是非常非常相似的。那大猩猩为什么现在还那种状态呢？因为他们始终没有形成丰富的语言和文字。 所以他们的经验，他们如果有经验的话，是没法往下一代传的。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我们人，现代人啊，就算有100年的寿命，但可能要花20年、30年的时间在学习，就继承上一代给我们的经验和知识。那么当我们知道这个大脑是分层的，我们就开始明白了，有些感受是第二层脑给的，有些是第三层产生的反应。所以呢，你的身体里本身就存在三块，其中最底层那一块负责你心跳，负责你呼吸的那个基本的系统，所有的生命都有，我们就不讲。那么刚才那种理性和情感理性跟情感的矛盾，实际上就是发生在这两个不同脑之间的矛盾。也就是说，你的身体里有两个你，一个呢是作为人类的你，人类的你，另一个呢是作为动物的你，或者更详细的说，是作为爬行动物的你。回到我们刚才的例子，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事儿。一个女孩在去结婚的路上碰到一帮劫匪，这劫匪这个非常彪悍，而且杀人不眨眼，他眼看着身边一个一个人被砍死了，血流满地，自己惊慌的逃窜。请问这是一种什么状态？这是一种大家说非常惊恐的状态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脑科学里，在心理学里，惊恐跟兴奋它俩是非常非常相似的，惊恐的感觉跟兴奋的感觉也是非常非常相似的，惊恐的反应跟兴奋激起的反应也是非常非常相似的。惊恐的时候，肾上腺素会加速的分泌，瞳孔会放大以便吸收更多的光。甚至我们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体验，当你处在极度的惊恐过程中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周围的人的动作在变慢，因为你大脑的运转被迅速的提速，导致你感觉你看周围的画面变成了慢动作。那以上所有这些都是那个动物脑干的事儿。动物脑在长期的进化中它形成了这种机制，一旦你兴奋一旦你惊恐，全身会有这样的反应。那丁老师在他的课上曾经给放了一段视频，说一个女人走着走着突然被东西绊了一下，而旁边一个建筑工人把她扶了一下，两个人眼睛那么一对视，那个火花就产生了。为什么呢？绊了一下激发了他的惊恐反应，然后他的瞳孔采光度变大，可以采那个受这个感知脑的动物脑的驱使激素全身在变化，它陷入了一种跟兴奋状态非常相似的恐惧状态。而这个时刻，一张雄性的面孔映到这个眼睛里，它会产生一种错误的关联，它会认为这个男人好帅，这个男人给他的感觉好强，